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是2020年2月26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这次节目播出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卫生官员说新冠疫情有可能全球大流行，迟早会在美国传播；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不要为新冠疫情而惊慌。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伊朗可能隐瞒疫情，并且他还批评了中国审查言论。中国罕见的推迟两会，到底是防疫优先呢，还是政局动荡呢？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新冠疫情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高层公共卫生官员星期二表示，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情。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卡特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与其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不如说什么时候会发生，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其中又有多少人会得到重症或是引发更多的并发症。他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准备应对这一类威胁，并且减少疫情对我们社区的冲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公众目前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但是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情况有可能迅速改变。同天早些时候，美国疾控中心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麦斯尼耶在一个媒体简报会上也说，新冠病毒迟早会在美国传播。另外，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星期二他说，美国目前经济状况良好，行政当局控制住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他敦促大家不要惊慌。在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呢，美国股市因为疫情在全球扩散而大跌。然而库德洛说，我们的经济状况良好，这个病毒不会持久的，我们已经控制住了它。如果是长线投资者，我不是说明天或者是今年，长线投资者应该好好的看看他们是不是想在股市加仓。库德洛同天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已经控制住了新冠疫情，我不会说滴水不漏，但这些措施已经非常接近滴水不漏了，美国做得很好。他还说，虽然这场疫情是一场人类悲剧，但在他看来可能不会成为一场经济悲剧。认为新冠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新德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他还说，只有少数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正在好转。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他对印度为期2天的访问。特朗普在一次大型记者会上谈到了宗教自由，还有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库斯特的报道。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的开场白中说，他对印度进行了精彩的访问，并与印度总统莫迪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但是鉴于在特朗普访问期间，新德里发生了种族冲突，造成7人死亡和150人受伤，他因此被问到对印度的宗教自由政策有何感想。
我们确实谈到了宗教自由，莫迪总理对我说的话非常了不起，他希望人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非常坚决。他说在印度，他们十分努力地让人们获得伟大和开放的宗教自由。如果回头看看，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在宗教自由方面确实非常努力。 今天我在许多人面前提了这个问题，他谈论了，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我真的相信这就是他想要的。至于有个别攻击事件，我听说了，但我没有跟他讨论，这要由印度来处理。
关于造成全球卫生紧急状况的新型冠状病毒，特朗普说他允许感染冠状病毒的美国人回国，因为他感觉这些人在美国可以得到最好的护理。他说这些美国人对美国不会形成健康威胁。
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在日本做出的，让这些美国人回国，我们会安排他们，不过他们马上就隔离开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隔离区，这没有任何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批准了，我批准了$25亿，专门用于这个目的，也为了研究和生产相关疫苗。
特朗普注意到新冠病毒在韩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传播，声称他关闭美国边界的决定有助于控制该病毒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由于早期我做的一项决定，我做出的决定，我相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将美国和某些地区进行隔离，这个大家都知道。原先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而遭到批评，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有很少的感染病例，再接回来几个又怎样。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也就是25号这一天表示，美国深切关注伊朗可能隐藏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细节信息。蓬佩奥还批评中国政府对医生跟记者的打压，他呼吁所有的国家实话实说。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伊朗政权可能压制伊朗国内疫情的信息十分关切。早些时候，蓬佩奥也批评北京，说北京对媒体实行出版风险、出版检查，并且禁止医务人员谈论疫情。蓬佩奥说，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实话实说，跟国际援助组织合作。伊朗圣城库姆发生多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疫情有可能从那里扩散到伊朗其他地区和周边国家。这几天来，在那儿发生了一些被病毒感染的旅行者。中东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随着朝圣者的路径传播，并且导致疫情传播到健康状况不佳的难民群体里面，从而在该地区导致前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危机。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里面赞扬了中国武汉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勇敢记者们，同时呢，他也批评中国政府驱逐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以及中共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中掩盖数据、钳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做法。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那么在中国驱逐了3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有报道指出说美国正在考虑以同样的方式反制。那么针对你的提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什么样的回应？这场记者会还有哪些看点呢？
除了中国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在伊朗的传播。他表示呢，到了星期一下午为止呢，伊朗是仅次于中国由于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他表示呢，美国深深关切伊朗政府可能掩盖了相关的疫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批评中国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时候呢对于医生以及记者的打压。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们要赞扬从武汉当地报道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勇敢的记者们。中国政府驱逐了美国的记者，再次暴露了导致 SARS 以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它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如果中国允许其本国记者和外国记者以及医务人员自由发言和进行调查，中国官员和其他国家就会应对这一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之后呢，美国政府是否考虑驱逐在美国采访的中国记者？对此呢，一位资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不会驱逐记者，但是会驱逐间谍或是没有注册的外国代理人。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各种选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中国内部的信息交流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获得良好的信息以确保新闻自由，并且取得数据和信息至关重要，因为数据和信息所提供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根据实际存在的威胁做出因应，而不是基于传言和谣言。我不想预告我们正在考虑的政策选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选项，我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确保美国总统的考量被纳入这个决策过程。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快速蔓延，美国国务院呢不久之前呢升高了对日本以及韩国的旅游通告，升到第二级，建议美国游客呢在访问日本以及韩国的时候呢提高警戒。那么我们知道呢，日本东京在今年七月份呢将主办夏季奥运会。不久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呢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今年五月份之前呢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管控，那么可能就会取消夏季奥运会。
谈到了新冠病毒现在不断的扩散，导致全世界各大洲股市指数急剧的下滑，中国还有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政府实行封闭，造成生产瘫痪、供应链中断，旅游业还有其他重要服务行业都停滞。一些专家们就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会变成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带来风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娜拉里所做的有关报道。
卫生官员证实，从中东到欧洲出现新冠病毒的新感染区域，随后美国、亚洲和欧洲股市遭到重创。
The market is now coming to recognize that
股市开始意识到，这次疫情还远远没有到顶，看上去还在扩散，会对全球的供应链、交通、旅游等很多行业造成损害。
Supply chains to the travel industry, to tourism, to a whole lot of things.
新冠病毒引起广泛恐慌，很多国家政府采取的反应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尤其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封城导致商业瘫痪。
What we have in China is a situation where 150
在中国1.5亿人受到封城影响，他们回家过节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现在他们无法返工。
They now can't return to work.
除了公司受到影响，消费者也受到影响。
We're going to see real economic impacts from this.
我们即将看到这场疫情对经济的真正影响。例如，苹果公司说，生产 iPhone 的能力很快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一些人士认为，虽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激烈，可是不会长久。马克·哈姆里克把新冠疫情比作飓风，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开始重建，逐渐恢复正常。
对那些注重短期效益的投资者来说影响很大，对注重中期和长期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目光会超越疫情，他们会说我们还会投资，坚持住又一天。
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说，国际公司正在寻找供应链多元化，减少将来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中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长远。
各个公司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了教训，我估计这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长远的损失，中国对外国投资者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一个跨越国界和州界给经济带来破坏的病毒。分析人士说，问题是国家和公司从疫情爆发中学到什么经验，未来全球经济遭到冲击时是否会变得更有生命力。美国之音杜娜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有关于新冠疫情在韩国方面的消息。那现在呢，韩联社报道，截至韩国时间26号早上10点，韩国新增16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1146案例。韩国上个月20号出现了确诊病例之后，在一个月之内病例就突破了1000例大关，以及有12个死亡案例。与此同时，驻韩美军也出现了首例确诊病例，位于上庆北道 七谷郡的卡罗尔营区，有一名23岁的士兵，他的病毒检测是阳性，目前正在营区外面的住处自我隔离。至于韩国军队有18名官兵确诊，韩国国防部已经隔离了9230名官兵，以防止病毒进一步的扩散。那么过去这个星期呢，韩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这个韩国第四大城现在呢显得非常的安静，因为大多数居民都听从当局的要求待在家里。可是呢，很多居民还是担心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失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大邱发来的报道。
这些大邱居民从天亮前就等着买防护口罩，他们冒着寒冷的雨排着长长的队伍，而这不是保持健康的理想状况，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
我觉得紧张，所以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其实愿意付任何价钱买口罩，但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
我在网上买不到口罩，在 Costco 这样的商店口罩都卖光了。
我只有在不得不出门倒垃圾或买一些必需品的时候才出门。我现在和我的朋友只通过电话联系。
随着冠状病毒患者涌来，一些医院正在努力应对，有些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
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急诊室和初步筛查诊所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努力的工作，他们越来越疲劳。
官员们说，这家医院设备先进，但是要让受感染的病人远离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在大邱的街道上，一切都很安静。官员们马不停蹄地对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到过的地方进行消毒，大多数感染都与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这个团体已经被查封。对于全球卫生官员来说，韩国的疫情令人担忧。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意大利、伊朗和韩国的病例突然增加，令人深感忧虑。人们对于这种增加是否意味着这种流行病现在已经在大流行，这种猜测很多。
最大的担忧是，如果病毒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的国家传播得如此快速，那么它在其他国家会怎么样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大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一表决通过，本来预定3月5号要召开的人大会议推迟召开，预计全国政协也将跟进，两会确定要延期。中国官媒说，两会推迟昭示当局对人民生命负责。可是呢，有评论指出，中南海怕病毒、怕感染，没有必要扯上人民。也有评论说，严重疫情加剧了中共党内的分歧与不满，为了避免被炮轰和问责，两会当然要推迟。究竟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为什么推迟两会呢？这个罕见决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跟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士桑普，另外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桑普就认为，推迟两会无外是因为三个怕。
我看那个推迟两会不外是因为三个怕，一个是怕死，就是党国的领导人也怕死。因为如果要求下面的所有的代表都不戴口罩，那这个地方他也怕死，要求他戴，卖相也不好，真的是怕。第二个怕呢是怕潜在的政治斗争，因为大家也有7000人大会之见，也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给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在会外就是说三道四的一个机会，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那个全官全民全党的官员数以万计的从各地到北京来，他们当然是那个担惊受怕嘛，那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啊。那在脉象上，对于全国的人民也是一个不好的交代。 但是我觉得说中共的合法性本身就已经没有了，那它不是建立在绩效那么简单，而是说它现在能够维持的不外乎是运用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吹嘘。
桑普泰认为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的就是怕死，他说
其实毛泽东啊比习近平勇敢多了，当时文革的时候也亲自到武汉去，差点被杀掉了啊，但是他也亲自到武汉去处理那个武斗的问题，但现在看习近平呢没胆啊，难打仗打败仗啊，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吗？怕死吗？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央的集权是相当的严重，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啊形成一个东南互补了互保了，形成一种地方的分权诸侯各据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中共最爱听的说法，因为这是谎言嘛。真正的事实就很简单，完全操控，真的好像习近平说的，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整个事情哪一个地方封城封到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是下面往上报经过他的批准才实施的。
那么谈到了两会的推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他认为说推迟两会是正确的决定。
首先呢，从政治角度说啊，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从表面上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了哈。表面上看哈，一是呢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二是呢在新增病例呢明显减少的情况下，避免全国松懈啊，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民众。三是呢哈，两会三分之一的代表呢是来自一线抗疫情的各级干部，如果他们都到北京来呢哈，不仅会影响到对抗疫情，还有扩散的风险。但我个人认为呢哈，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中国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合法性呢哈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同样的事情呢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政府应对的好或者不好，都不影响呢权力和体制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呢如果做的不好，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这个特点呢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呢必须对任何问题要积极处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回旋余地，只能胜不能败。另外呢，中国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党的命运呢和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共经常自己呢就是发出警告哈，就是亡党啊亡国，这并不是吓唬人，确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呢，即使一个政党失败了甚至消失了，体制也不受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呢，中共承担的压力呢也要比西方的政党大得多。这次新冠病毒呢被认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中国政府呢没有任何退路，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哈，推迟两会是很自然的。而且呢这一年的两会呢它不涉及人事，比如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命，重要性呢相对也要低，推迟呢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后果。
那么这位学者宋汝正他还认为说，新冠疫情的责任主要是在地方，他说
历史上哈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一是呢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是吧，导致三年灾荒，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二是呢外部出现巨大危机和挑战，采取的措施呢却迟迟没有效果，比如1989年的那个学运哈。但是呢哈，新冠病毒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中央主要是善后和处理，而且中央介入之后呢哈，很快就出现了效果。特别是现在呢，韩国、意大利疫情爆发，日本呢防疫问题很多，民众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认可度也增加了，这也有助于党内的共识。更何况呢，在习近平定义一尊的情况下呢，早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可以说呢，以修宪为标志吧，党内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发起权力斗争。体制内呢哈，体制外肯定有问责的声音，这种问责也已经做出了嘛，比如胡锦涛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被免职哈。但这个问责呢，不会是指向中央，毕竟呢疫情还是出在地方嘛，民众的矛头也是指向地方的官员。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任何问题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但是只要中央的应对得力正确，会增加呢中央的权威和声望。另外呢哈，即使党内有分歧有权斗，两会呢它也不是解决分歧的场合，这需要呢放到党代会上去。所以两会推迟呢哈，和与否和党内分歧与权斗也没有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继续来看看中国现在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呢，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宣布推迟了。高层还要求各地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时，要有序的复工复产，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以及脱贫的任务。那么市民生活跟工作快要恢复正常节奏了吗？是不是看出来已经都步入了正轨了呢？美国之音记者呢，日前在北京市区随机采访了一些复工人员，还有恢复营业的商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在北京的国企和民营企业已经通过员工轮岗、居家办公等形式开始复工。受访者们仍然高度关注这场危害严重的疫情发展。
你就上班了吗？
已经上班了。
已经上班了。
对。
这个怎么样？这个觉得安全吗？
觉得挺安全的。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吧，因为我每天都看这个数据嘛。现在这个数据就是新确诊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然后治愈的人数也一直在上升。我觉得就应该很快疫情就会结束了。觉得我们那个办公楼那个安全措施做得挺好的，每天去都要那个扫描二维码，然后上传自己的体温，所以说去的人都挺安全的进来的。现在实行那个轮岗。如果从外地回来没隔离满14天是不让上班的，就去的人也很少，每天就是不会接触很多人，就是大家离的距离也挺远。
都是那个轮流的那个到单位打卡上班，部分人呢在家居家办公。这不为了那个疫情期间嘛，都是为了一个避免多接触人群，这样做还是有利有弊。不能说那个哪方面太好，但是从有利的方面，你是为了不要出现这种疫情再扩散，或者以防万一再遇到那种有感染的情况。但是不利的话，就可能有个人办公在家的话，会遇到一种人，他的自律性不会太好，你的效率就低；自律性好的话，你的效率就高点。
一些受访者认为，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合理的，经济冲击主要影响小企业。大企业总体情况仍然乐观，尽管风险和牺牲的代价在所难免。
你要是从疫情管控来说的话，防控肯定都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比较好，能度过这个危险期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说2月底到3月初还得有一波高峰期嘛，出发的。所以说这时候在居家办公的话，相对来说还是相对。因为我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对我们影响最大。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项目上，到目前不知道正常的话就2月初，一般咱们回来之后就是正月十多号就该上工了。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停工，工人也没办法，所以说项目开推动不了。而且我们的项目做的是政府的，就是保障性住房这种，这肯定是受影响。
现在上班的话，这个待遇什么的有没有特殊的安排？
一样的，没有。
经济状况不好的话会裁员呢？
这个倒不会，因为从经济来说的话，因为国家管控还挺大的，那时候裁员某些企业就是小的可能会遇到，但大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数。
疫情没有解除之前回来上班，如果一旦感染了的话，这个不做工伤处理，这个痛苦的。
我觉得这应该挺正常的吧，本来就应该不算是工伤的。
有些风险还是得冒，是不是这意思？
对，肯定是存在风险。既然有风险的话，但是为了国家这个推动这个疫情不再扩散，牺牲是应该的，是也比较有利的。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能取舍就取舍。
一些商家已经开业，不过提供的服务有限，并且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避免人群聚集，生意量看上去还远未恢复正常。
反正在2月10号以后才开的。对，就北京发布那个上班之后才开。
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吗？
现在每天就店里去值班的几个人。
没人来看房啊，最近。开业吗？
现在没有。
什么时候开呢？
这个因为它是房间防疫消毒呢。
开，现在就正
正常开着，正常营业着呢。
那他现在关上了啊？
对，因为那个外边老有那个，就是不戴口罩的一些人在这过。
这入住有什么要求吗？
入住没有太多要求，符合登记就行了。啊，该测体温测体温。
这几天回来的人多不多？住客多不多？
不多。戴口罩不能那个聚众，而且我们刚敲门，进屋门了。
我们店有好多人，但是没让他们回来。他们回家回老家了，就没让他们回来。
那理发吗？
现在理不了，现在得等一会儿那客人理完之后才能理。先出来待一会儿吧，哥们儿。
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当中呢，中国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关注。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疫情或能够反映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动员还有军力投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那么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后呢，中国的一些报道显示是说中国成立了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并且派出多批的从各军种抽调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应对疫情，而且花了10天时间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呢也是交付给了军方。那此外，武汉也是中国解放军在这个军队改革之后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的总部机关，那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那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夫兰呢，他在这个一个有关中国军力投射的听证会上，就对中国解放军后勤力量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部署动员能力感兴趣。那他认为这将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海外部署能力。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view logistics is essential to any rising power.
我认为后勤对任何崛起大国都至关重要，你必须要有支柱，后勤扎根于国内。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如何利用后勤支柱来部署或用于支持或应对国内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如果他们不能在国内做到，我好奇的是他们如何能够部署到海外。 那么参加作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拜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灿德表示呢，目前还没有全面具体的细节来了解中国到底是如何进行部署和应对的，以及这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但他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中国军队较早的时候就作为全国层面的动员参与到了应对疫情当中去。那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这次表现可能会对解放军产生影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解放军和中央军委下属的其他力量非常积极和协同地投入到应对这个问题中去，时间上较早，通常做得也很严格，这反映出很多国民的愿望。除去这场疫情本身的灾难性和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外，他们做的是好是坏，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好，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那施占德在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主要是谈到他对中国军力投射的看法。那他说呢，中国采用全国动员的战略来实现军队现代化，并且发展军队的远征能力，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重建这个领导大国的地位。那他认为美国及盟友需要做好与中国发生各类冲突以及现有国际安全体系和规则遭受挑战等等情况的准备。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说，竞争不等于冲突，美中两国需要发展有建设性和稳定的防务联系，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呢，武汉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居民承受巨大的身体、心理还有经济压力。连日来，中国各省派出心理医疗团队前往武汉援助，当地居民的精神还有心理健康状况受到了关注。美国之音有一个“我有话要说”的栏目，就连线了武汉居民徐武，谈谈他的家庭在这个月来的经历，以及他对于武汉周遭人事物的观察。
您好，是我们知道几天前我们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也看到了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特别谈到了您80岁的父亲寻求治疗的经过，您是推着他的轮椅在各大医院间奔走，但是都不被收治，不得其果，最后呢是您到网上发帖求助才让父亲得以住院治疗。我们想先知道现在令尊的情况如何，您父亲的状况如何？
我父亲在医院的隔离治疗，不准我们去探视，
所以你们也无从了解他的情况。
嗯，对。
是，我想家人应该都非常担心80岁的老父亲现在在医院的情况，是吗？
嗯，对。
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武汉封城超过了一个月，居民们可以说面对家人他们必须要接受治疗这种压力，面对疫情的威胁，同时还要来应对当局这种严格的暂时管制啊。很多人说这对民众的精神承受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么您的观察，您的家人的经历，还有您周遭的这些民众，您觉得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要崩溃了，就没办法生活，每天都是发愁啊，怎么吃饭呢、啊、病了怎么治疗啊，很多事情没办法解决。
在您周遭呢？
是，很多情况都差不多，很多人他也是没办法出去，没办法采购，生活也很困难，物价啊很高啊，觉得是困难的操纵的物价，很多人都吃饭呢都困难。我们也是的，很多就是吃饭呢很困难，没办法，共产党领导这一切造成很多灾难。就像我父亲治病这件事情，我都很多的话要说。我父亲是2月1号、2号发烧感冒，4号就确诊了肺炎。当时那个社区啊，把我父亲的医疗那些医院的拍的那些照片拍的片子不给我们，隐藏起来。我们这多次找医院反映了，医院说严重啊，要找没床位，要找社区协商解决。多次找社区协商，社区叫我们再拍片子。大概就是2月14号拍了片子了，医院说病情严重要住院治疗，没床位，找社区协商。社区说他们研究研究，2月14号就是下午5点钟社区打电话，我们说叫我们找青山区儿童医院去看，我们就赶紧用轮椅啊推着到青山区儿童医院，共产党把交通给管制了，也没车子。我们赶到医院呢，看见医院写个告示，5点钟下班，不接待，不接诊。我们就很生气，到社区反映该怎么办呢？让我们来医院关门呢？我们要求到社区派车子到别的医院看，社区说没车子。我们得看呢，这我父亲已经不行了，已经，他已经4号到现在，都是10来天了，吃饭不行，老吐，不能吃饭去了。我们只好找那个市长专线呢，市长专线打电话求助。后来社区就派了2辆车子，为什么派2辆车子呢？我是从2006年。被共产党从精神病院压迫下软禁到现在是吧？一直帮我出门，不准别人来看我，如果来了就把你手机、身份证都抢走了。我一直被软禁了，这是我能够出去，是因为我父亲病危不行了，他们都是阻拦我，不准我出门。我父亲不行了，我不管这么多了，所以我就到医院。我被迫害了10多年，我父亲都不行了，还不让我去医院，我就被去他们了。 到了医院，他没车了，我们找市去找市长专项反映，他就带了两辆车了，有一辆是给监控人员坐的，再给我父亲派了一辆车，
嗯，
我们就用两辆车到了医院，那个医院就说病严重，要住院治疗，没有床位，找社区协商，社区说没办法，解决不了。我们找市专业反映，市专业说他们了解情况再答复。
嗯，
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共产党领导下医院都是听共产党的，他可能不会收我们住院呢，我就容易陪我父亲回家了。半夜里好像回家的时候还下着雨呢，我父亲的病历都掉到路上了，当时也没看到。回家以后我看我父亲不行了，我就赶快网上发帖子求路，一直搞到半夜凌晨一点钟，我看到我父亲半夜起来可菜寒，他不能吃饭了，吃饭就吐，我就很难受啊，没办法就发出求助了。第二天就是2月15号，
嗯哼，
我就用轮椅推着我父亲到武冈医院去，那天下着雨，走到路上就捡了我父亲的病历了，被雨淋了一晚上，病历打湿了。到了医院以后，医院一看到片子就说很严重啊，要住院治疗。
嗯。
他说啊，这话不这话不是当时不这么说的，他说这很严重，要研究研究。
嗯。
那几个医生他就出去了，我估计应该是请示的吧，应该不是研究的，应该是请示。
是徐先生，是我们听到了您这个父亲最终被医院收治的这整个过程，可以知道您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那么您刚刚也提到2006年，或许有些网友如果能够搜索的话，他们能够了解。那么您曾经有一段历史，在2006年，因为您与工作单位那么打了几年的官司，最后被武汉当局以患有精神病为由关押收治，关在精神病院里将近5年了。那么现在呢，中国各个省市派出的这个心理医疗团队，那么希望能够到武汉来帮助当地的民众，来这个抒发他们这种心理的这种积压的情绪。您觉得这种做法能够起到多大的效用？那么但是也有人担心，这些所谓的精神治疗团队到武汉来，是不是要来协助当局来治疗，或者是来审判这些发出批评的异议人士，或者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类似像您这样的人士？您是否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我是有点担心，共产党做事一般就是有目的性的，本身他这个医疗什么精神病医疗机构啊，就是共产党的工具，是迫害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的，就说异议人是吧，你对共产党不满意的，你要追求公平正义，他就迫害你，就用这种精神病迫害人。今天呢，这个我们当地政府啊，又把我妈妈接到医院，要什么进行隔离呢？
把您的母亲接到了医院要进行隔离是吗？
对对。
嗯哼。
这就很奇怪了，我父亲病重这么厉害，到住不了院，我妈妈不发烧也不感冒，没任何病，哎，还把搞医院隔离。
嗯。
你在共产党做的事情是什么问题呢？好在他们去医院说没床位，让我妈妈回家了。
嗯。
我当时就很担心了，我父母都在医院呢，我这生活怎么办呢？怎么吃饭呢？因为一直被软禁了，出不了门呢。我说十几年都是我父母在养着我，他们都走了，到医院去，那我怎么生活呢？办事情啊，他就不讲人权，用政治手段迫害人民，这是我个人看法。
武汉的封城整整一个月了，那么下面呢，在我有话要说栏目里面，我们再来听一位武汉市民张毅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武汉市面上的最新情况，包括疫情的发展，还有当局的抗疫的这个举措等等。
据中国当局的统计呢，抗疫情第一线武汉的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在稳定下降。那么您在当地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有什么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家期盼的这个拐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
是这样子，这个疫情呢，个人感觉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所在的小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新增的病例的，疑似或者确诊的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有报道，就是出院的病人也有复发的，所以呢，现在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政府这边报道出来是，就是出院的病人如果回家了，还需要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那么这个拐点是否到来呢？这个目前呢还不确定，但是这个医院的死亡人数确实是在下降的。这个呢，我是有医生朋友传来的消息是，这个死亡人数最近几天一直是在持续的在下降。但是的话呢，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了火神山、雷神山，有了方舱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这个也目前因为没有确凿的数据，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以后呢，当局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所谓地毯式排查以及呢应收尽收的防治措施。那么以您的这个个人观察，这些措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疫情防治，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
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后，应收尽收，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面是做到了的，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你像我住的这个单元里面，就有一家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发烧，先是父亲发烧，或者是儿子发烧，儿子发烧2天之后，儿子就退了，父亲发烧是发烧了9天才退烧，那么到现在呢，父亲是40多天了。大概在十天前呢，他们已经父亲的确诊了，住进了那个方舱医院。然后呢，他母亲跟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属于密切接触人员，聚进了这个隔离点，目前正在隔离中。这个是做到了，我也电话落实了，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19个单元，有那个6个单元里面是有疑似病人的，那么这6个单元所有的这个确诊的和疑似的，包括密切接触的，现在是全部隔离了，这个是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呢，这个也是起到了防治的作用，因为那个烈性传染病只要控制了这个它的传染途径，不让它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是能够控制病毒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武汉市内，包括我身边这样子，我是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是控制住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变化，看来的确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封城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给武汉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武汉市民的普通生活。据报道说，武汉市民呢遭受了疫情威胁和暂时管制的这个双重压力，不仅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日常生活也面临极大的不便。那张先生，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由于我们武汉群友在封城的初期，我们就采取了互助共济的自救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临时的自救组织。不仅自救，而且还帮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比较充分，加上封闭小区后，这个防疫指挥部开通了这个社区居民的团购、代购，这个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基本上的生活和那个急需的药品，这个还是能够保障的，在目前。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区是做的不到位的，也有那个哄抬物价、那个捆绑销售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网上呢就流传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姐，在那个微信里面 就痛斥这些不作为的社区、不作为的那个基层人员，这样子一个中英文的，他是那个用武汉话来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这几天正好在网上在流传这个事情。那么的话呢，这个谈到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我今天呢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冲击。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在转运过程中，一个转运的司机开着，他穿着防护服，然后呢后面车上拖着大概两三个病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婆婆在后面在说，婆婆说什么呢？说28号住进医院，这个应该指的是一月28号，28号住进医院，然后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几点钟死一个。说到后来，这个婆婆披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婆婆说什么？婆婆说，有的人还没死，还没完全死，手脚还在动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然后裹上4层裹尸袋，就把这个人拖走。而且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开车的人还在问他，不会把他们不抢救吗？这个全程是用武汉话那个对话的，他不抢救吗？这个婆婆说，抢救什么？那个医生没有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他为了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为了防止这他传染别人，就直接就用4层裹尸袋，第一层用什么颜色的，第二层用什么颜色的，最后裹上那个橙黄色的，活人就直接就拖走了。确实是听到这种感觉毛骨悚然。
是的，那张毅先生，我能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视频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公布或者拍摄的吗？是在封城之初？
我是今天才看到，因为是今天别人发给我的。然后呢，这个婆婆说得很清楚，她是1月28号进去的。然后呢，他这个可能是在转场，我估计可能就是火神山或者方舱医院成立之后，这个过程中转移的过程中说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婆婆在视频里面明确的说了，她是天津医疗队所在的那个医院，她是在18床。
非常具体。那您估计，
这个绝不是造，
您估计是在一月，
视频有证，
那您估计这是在1月末还是2月初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2月初。
2月初，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局，中国当局呢，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这个抗疫情措施的同时呢，对于言论管制啊也是毫不手软。封城初期，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公民记者，如方斌呐、陈秋实等民间的声音，可是现在这些声音都被压制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这样子，这个封8人口必9周户，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的话呢，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在这样子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封大家的口。包括今天，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我们社区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群里面、沟里面，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我楼下的这个子女在外地的80-90岁以上的老夫妻没有菜吃的问题。他们也是推诿，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包括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消毒，这个环卫工人的艰辛工作的问题，环卫工人艰辛工资，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府发出来的环卫工人一天，这种在这个疫情期间消毒一天是750块钱的人工，但是我下去我就专门问了，我还拍了视频，问我们这个扫地的。问我们这个消毒的，他是负担我们这个长青花园这个小区里面整个大小区，是城管，我们街道城管请他搞的。我问他你多少钱一天，结果他告诉我100块钱一天，多么寒心的事情。然后我在群里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潜在群里面的这个派出所的管弹民警居然跑出来说要谈正能量，不要谈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有为我这个话点了赞，有人也一起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跑出来说，说了之后他还亮明他的身份，说他是管弹民警，以此来恐吓大家。
好的，
包括今天，包括今天早上， 因为那个李文亮实际上李文亮呢，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中产阶层，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岁月静好的，而且他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家还怀了二胎，他太太怀了二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所有的包括武汉的这些警方还在压制，包括我上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之后，他们也在压制我，而且还上我的门上了几次。那么我就跟他们直接强调，我说美国之音是在中国北京注册了的新闻机构，他们是合法的，在中国国内是合法的新闻机构，他们在两会上能够采访两会代表，你为什么不叫两会代表闭嘴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行使一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凭什么不让我接受采访，凭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真相，也需要我闭嘴呢？我说你们如果想这样子，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和合法的手续来。
您说的对，那么这一次，张先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武汉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么您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扩散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当局又有什么呼吁呢？
这次疫情就是皇权社会的上诈下愚的集中体现。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先生在记者会上，封城的记者会上曾经说过，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向上反映了，向谁？向皇帝反映了。他无权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明知道有疫情，还在开北不停的万能宴，还在开武汉湖北省的这个会议，人大会，导致这个是周先生在会上说的，导致500万人在这期间离开武汉，把疫情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胡作非为，没有监督，没有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把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变成了无法收拾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在开会，还在表彰自己，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1月3号就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但是1月7号我们的亲自同志还在说，我1月7号我还亲自做出了部署，部署了什么？就是来表彰吗？不要把武汉人，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同济的一个叫门诊的一个教授发出来的东西，说几千个家庭绝户，几万个家庭的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但是我们报出来的数字就像你刚才前面报的一样，我们报出来数字还不到3000人，死亡数字还不到3000人。这只有他们信，谁都不会信。那么在这里我就是要呼吁，作为一个政府，既然有宪法，就应该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也必须保证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人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活下去的人权，能讲话的人权，不能什么都被政府管着。一个集权的社会，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能够迎来一个言论自由的新中国。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台湾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方面的一些举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6号透过脸书表示，为了全力投入防疫工作，有关今年5月的总统就职活动，他做出3点决定：暂停筹办工作，保持最大弹性来因应疫情变化。 蔡英文还说，防疫优先，只要疫情仍然有疑虑，5月20号的就职典礼呢将不会举行大型的群众活动，一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意见来办理。他还感谢台湾主要的宗教团体，因为担心信徒聚集造成防疫风险，陆续的宣布暂停或者是延后大型活动。好，我们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见。